你好，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，我系芬妮。如果你最近路过湖南衡阳嘅祁东县，可能会被一段长达百米嘅道路吓出一身冷汗。路边嘅绿化带上密密麻麻插满咗两米几高嘅白色灯笼，每个灯笼上都写住一个巨大嘅电字。校方仲挂住长长嘅白色标语。远远望去就好似一排无尽的鬼影在风中摇晃。4月11日，这个百米灯笼阵冲上了热搜，路过的司机直头话得人惊。奇怪的是，这么大的阵仗，当地的民政局就说在这里逐一审查，甚至查不出是谁挂的，为什么要挂。有网民讽刺说，中国有句老话说，黄泉路上没有老少。但是今年这句话读起来就格外令人心惊。如果我们将最近这段时间倒下的名单拉出来，按年龄排序，你会发现一个极其反常的现象，死神似乎特别青睐那些最不应该死的人。我们先来看看两组网上热传的影片，这些都是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类似影片中的小小一部分。其中第一个影片中的男青年在厨房猝死，他跪在地面上动都不动，右手还放在柜台面上，左手把持在柜台下方，家人撕心裂肺的哭声已经讲明了一切。影像显示这个人最多不超过30多岁。后面几组影片中有快递员的士司机同在外面玩的游客，他们行下行下就突然间倒地不起了。这些在社交媒体上疯传的零碎画面，虽然没有姓名，但那种死亡的窒息感就穿透了屏幕。很多人在评论区问，这些人到底怎样了？为什么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？事实上，如果你觉得这些隐去姓名的影片还不够具体，这样在过去几个月里面，一系列有名有姓、有据可查的青壮年死亡名单，才真正揭开了这场系统性凋零的冰山一角。我们先看最年轻的，1月18日，26岁的 IT 工程师陈某在睡梦中突然间大叫一声，就失去了意识。医院诊断是呼吸心搏骤停，亦就是心脏和呼吸突然间停了。没过几耐，4月4日，网络红人圈传出消息，26岁的拳手阿牛因为脑出血合并急性白血病走了，留下一个才1岁的小路仔。按道理说，拳王的身体质素应该是顶级的，26岁亦是人生体能的巅峰，但死神带走他无商量。再向上看，28岁的演员蒋一鸣、32岁的影片开发工程师高广辉、39岁的山西网络红人王炸姐，这几位都是在直播或者工作中突然间发病，走得极快。王炸姐由发病到死亡前后只有10分钟。到了40岁这个门槛，情况变得更加惨烈。3月24日，41岁的研究生考试名师张雪峰因为心源性猝死去世。这位在网上活力四射教学生怎样规划人生的导师，自己在公司跑步时突然间不适，就再亦都没有醒过来。接着是45岁的河南都市节目调查记者魏华，45岁的云南公安局副局长余红礼。余红礼倒下的时候，手入面仲紧紧揸住笔记簿，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未办完的案件。还有49岁的山西肃州环保局局长王志文，4月1日死在办公室入面。他的妻子张女士描述了一个细节，等他回到丈夫办公室时，发现女儿买的坐垫都已经湿透了。那个是因为人在猝死瞬间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，导致尿失禁。这种死法既突然又凄凉。如果你觉得这些只是零星的名人个案，那你就错了。 在广州白云机场，有司机爆料说，一夜之间竟然拉走了三个猝死的网约司机，一觉醒来就没了。这些人都是家里的顶梁柱，是人口金字塔中最粗壮的那一层，现在就好像被收割的农作物一样，一做一做地提前凋零。有网民在社交平台感叹，以前觉得心脏病是老年病，现在发现离三十岁没几远。这种集体性的壮年消亡，背后透出的冷气比那百米灯笼阵还要冻。身处这样一个变动的时代，拥有一个强健的身体，我们才能够有精力去见证历史，照顾好家人。每当这类消息传出，官方媒体总是回搬出一套标准模式，工作压力大，生活规律乱，挨夜吸烟饮酒，听起来好有道理，啱唔啱？但我们做评论的不能够只听他讲什么，更加要看下他没有讲什么，还有那些他藏不住的数据。中共统计局的数据或者可以收息，但医院诊症室门口的排队长度是呃不到人的。根据今年四月初四川大学附属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的讲法，他们心内科的门诊量在短短十日内就增加了 15% 左右。另一家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更夸张，门诊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20% 以上，其中60岁以下的人群竟然占了一半以上。上海第十人民医院的心内科主任医生张毅更加在朋友圈感叹，凌晨一个钟头内就诊了六个心肌梗塞，其中三个是即刻推上手术台，整个导管室忙到脚都不掂地。我们要问的是996工作制、加班文化、应酬走桌，这些结构性原因在中国已经存在几十年了，为什么偏偏在最近这两年，医院的心内科会突然间出现这种爆发式的年轻化的增长？这里有一组更加令人背脊发冷的数据。根据中共官方公开的数据，中国每年大约有54万人死于心源性猝死，相当于每日就有近1500人倒下。但关键在于趋势，在过去十年间，35岁以下人群的猝死比例几乎增加了一倍。有大陆网志作者甚至爆料称，2025年只是因心肌梗塞离世的人数可能就高达500万。虽然官方对这些数字极力淡化，甚至有分析质疑官方数据存在严重的缩水和隐瞒，但民间的反应是最真实的。在社交平台上，很多年轻人发帖说，总觉得自己心跳不对路，漏夜挂了心内科。这种集体性的病态焦虑说明了大家心里面都有一本账，现在的猝死机会率已经远远超出了过劳所能够解释的范畴。这个就好像一座冰山，官方给你看的只是海面上那一点点不良生活习惯的碎冰，而隐藏在海面下的是整个社会人口结构的加速崩溃。当一个国家的青壮年开始在门诊部排队，在手术台上插队，这个就不单止是医学问题，而是一个社会正在大批量失血的尖锐信号。那这层冰山下面到底还藏着什么？面对这一轮猝死潮，我们必须好像剥洋葱那样剥开官方刻意营造的迷雾，对于为什么是现在，为什么是这帮人，有分析认为这个背后藏着三重归因的残酷逻辑。第一层是大家都看得见的结构性压力，官方专家譬如广东省医学科学院的王凌教授在接受访问时反复强调，是你们年轻人挨夜吃得太油腻，精神压力大，还有什么阻塞性睡眠、呼吸暂停。这套讲法的高明之处在于，他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正确的废话。压力确实存在，但压力不是2023年才发明的。如果只是因为过劳， 点解喺2019年之前，上海嘅医生唔需要凌晨一小时抢救六个心肌梗塞病人？显然结构性压力只系导引，真正嘅火药另有其人。呢个就引出咗第二层。新冠感染后的长效损伤，亦就是国际上经常讲的长新冠。外界有观察指出，2022年底中共那场毫无预警的躺平式放开，令几亿人在极短时间内集体感染。根据医学界的多项研究，新冠病毒不单只是攻击肺部，它对心脏血管系统的损害是长期的。史丹福大学在2025年底的一项研究就确认了病毒导致心肌炎的机制。这个就能够解释为什么2024年到今年成了爆发元年。这个正是心脏损伤由隐伏到发作的时刻。而最令网民群情激愤，或者是最敏感的第三层，就是关于三针疫苗注射的质疑。在大陆社交平台的评论区，随处可见这样的留言：三针科兴必有一惊，自从打了针，体检全部是肺结节。虽然官方就事件讳莫如深，但国际公共卫生机构，譬如明尼苏达州大学，在今年三月的报告中已经明确指出，新冠疫苗诱发心肌炎的信号是真实的。而更加深层的恶在于，中共从未对国产灭活疫苗进行过真正的透明的副作用监测。在美国有 VAERS 系统，在英国有 Yellow Card 系统，老百姓能够看见副作用的上报数据。但是中国，这个是一本被锁死在保险柜里面的黑账。有分析人士指出，中共不调查、不公布、不承认，不是因为数据不存在，而是因为他们承担不起全民集体受损的政治后果。如果承认了疫苗和猝死之间存在某种相关性，那场风波及几亿人的政治工程就会变成一场彻头彻尾的体制性罪恶。所以他们宁愿被专家出来说你睡觉且避寒，亦都不会叫你多看一眼那张被全民接种过的免疫账本。这种不调查的姿态本身就是一种谋杀。在中国，要判断一件事到底有多严重，你不能够看新闻报道了什么，而要看网信办正在删除什么。这种恐惧的景象效应在这次猝死潮中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如果你去翻看那些关于年轻医生猝死、司机倒下的新闻评论区，你会发现一个极其诡异的现象，大量提及三针、疫苗后遗症或者科兴的留言，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。有些账号刚刚发完，我亦觉得心脏不舒服，转头就发现评论被过滤。有观察人士指出，这种系统性的清理不是为了防范谣言，而是为了切断公众的集体记忆。当局最恐惧的是老百姓将身体零星的死亡案例堆砌在一起，最后拼出一幅直指体制原罪的拼图。这种恐惧同样体现在第一线医生的集体沉默中。在我们搜集到的资料中，上海的张毅医生、成都的黄玲教授，他们在面对镜头时措辞极其小心，甚至到了自我审查的地步。他们可以谈生活规律，可以谈24小时动态心电图，但没有一个人敢公开追问一句为什么疫情之前没有，在接种疫苗之后就竟然持续地批量爆发。外界质疑，如果官方真的对国产疫苗有信心，如果真的认为这个只是单纯的过路，为什么不敢开放数据？为什么不建立一个透明的副作用补偿机制？为什么要被科兴在赚到盆满钵满后无声无息地退出公众视线？事实上，这种管制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承认。 长春的一位殡葬师王女士在接受采访时，语气入面透着一种睇透生死的疲倦。她说，现在黄泉路上真是没有老少，猝死的太多了，八十后走得特别多。而大连的一位殓葬业者小张就提到了一个更残酷的细节，现在很多夭折的小孩子家长甚至不再保留骨灰，火化后直接处理了。这些殡葬师手上的账本记录的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，也是对这个时代最真实的侧写。在我们看来，这场席卷全国的猝死潮绝对不是简单的医学意外。当一个社会的壮年劳动力开始集体性非正常地凋零，而掌控权力的政府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救人，而是调查，而是拆了白灯笼，删了网上的评论时，这个就已经演变成一场无声的谋杀。官方用挨夜和生活习惯将责任推给了死者自己，试图掩盖疫情后遗症和疫苗监测缺失的真相。但问题是，当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被这样静默地消耗，当年轻一代在恐惧中观察自己的心跳，这个国家的未来在哪里？调查从未开始，这个才是死者真正的死因。我们记录下这些案例，不是为了制造恐慌，而是要提醒每一位朋友，在真相被封锁的方圆上，我们只能够靠自己去觉醒，去守护。这里是越精彩视觉中环，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。请订阅、分享并点击小铃铛，让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燃点希望。多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会。